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哈。今天是我们讲这个佛法与自然法则的第五堂课，我们还是在这个布施的课题。那我们看一看我们上一堂课的问题，有带那个问题的有带来吗？你们最好收住哈。每一堂课的那个问题你们要收住，可能下一回考试的时候呢你会用得着，所以做好准备，确保我们所上课所听过的内容大家都会记在心里。第四堂课的问题呢，禁令的盲点是什么，如何克服，为什么我们会吝啬，记得吗？为什么我们不舍得让人家分享我们的好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在一个人的心里浮现呢？是什么原因？来，看看你还记得吗？记得吗？禁令的盲点是什么？你不愿意分享，为什么我们会一个人会起那种心，我有好东西我不要跟人家分享，为什么？自私啊。好，为什么会自私呢？你看来才上一堂课而已，上一堂课而已，到现在这一堂，而且还给你们叫你们去讨论啊，现在就忘了。为什么一个人会吝啬啊？你讲是自私，好，这个还没有，还不是，还不根本。你可以讲表面啊，他自私，这是很表面的一个答案。上一堂课我们怎么说的？啊，你没有看清生命的真相啊，又靠近一点点了。它是什么真相？无常苦我，也不可以说不对。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让一个人还会吝啬，对，你可以讲他是没有看清生命的真相，没有如实的看清生命的真相。他什么真相？没有人想到吗？因果的真相。好，就算是从自私的角度来讲，他想他自爱，他想要利益他自己。但是如果他知道因果的真相，那他就知道，如果他布施，他还能够把这个财富带到未来。但是如果他留下来，他这样子不跟人家分享，反而他越要自己好，反而越不好。所以懂因果的人呢，他就是我跟你分享了过，其实大家都好，你也好，那我自己会更好，双赢。吝啬呢，自私呢，是那种零和思维，零和思维知道吗？ Zero sum game， 就是我给你了我就少了，我就没有了，我给了你我就没有了。是因为没有看清生命的真相，才会认为我给了你我没有。但是真正懂因果的人，懂生命的真相的人呢，他知道我给了你过后呢，其实我是更富裕的。富裕在哪里？富裕在我们的karma，我们的punya，我们的巴拉蜜，我们的业因此而丰裕起来，我们的功德强起来，我们的波罗蜜更有力量起来。啊，这个差别在哪里？我上面可以讲了好几次哦。业，你行善行恶都有业，你做好的那就是功德。好，你看啊，你做好的那就是功德了，会带来好的果报的那就是功德。 如果你的功德能够因为你的没有我见我执我慢，没有那个错见，没有贪爱，没有慢心，那么呢很清净，然后呢完全加上你发愿以当灭不娘利巴那萨巴杰耶诃度，把这功德导向体证涅槃，那么这个功德就不是那种让你一直在增长你的轮回的功德，而是让你跳出轮回的功德，这种功德我们叫波罗蜜。好，那么呢，如果一个人他真的知道生命的真相，知道因果的真相，那他知道他给了过后，他自己的，他不管是哪一个层次的好，功德还是波罗蜜，都会增长，对自己好。对对方也还是好，你眼前你给了他，他就好起来啊！你给他，他饿，你给他吃，他就克服了饥饿。他的房子倒塌了，他的学校倒塌了，我们给他建，那么呢，让他们能够读书，让孩子们能够读书啊！像尼泊尔那边现在很可怜的，我现在下大雨，不知道他们怎么读书。如果是当现在也是在雨，还在雨季里面。我们都不知道在用，去到那边去要去探索这个给他们建学校的东西，也没办法探索，因为那个印度不给油，又没有油，多灾多难的国家。好，所以如果我们想啊，我们能够帮到他们多好，那你在帮的时候呢，他们好起来了。他们的善业成熟了，我们帮助人家的善业成熟，我们让他得到好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失去了吗？没有，我们因为这样子付出，我们反而累积更多的善业，更多的功德，更多的波罗蜜。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这个生命的真相，这个因果的真相，如实的知道，那这个盲点就打破了，吝啬的盲点就打破了。所以，要克服，真正来讲就是这个。看清生命的真相，看清轮回的真相，看清因果的真相，那我们就能够克服吝啬了。如实自见。那当然，当我们这样看真相的时候呢，我们在修四圣谛，在特别是什么是苦圣谛，什么是极圣谛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一切呢，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这一切都是无常苦无我的，都是刹那生灭的。所以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对自己的自我的执取也会放的，慢慢的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不会这么执取。对别人，这个是好人坏人，也不会那么执取。对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好东西，不管是财物啊或者是什么，也是不会那么的执取。所以呢，另一种盲点就克服了，就是我们的那种贪爱，记得吗？我们布施呢，就是要克服我们的贪，对吧？罗巴杰达西嘎，布施的心所是什么心所？记得吗？无贪心所啊，罗巴杰达西嘎，有没有？是贪，我们要克服。还有呢？我们要克服这个奸，23的，为什么？这个是让我们不可以看到人家跟我们分享好东西的，你不愿意看到人家好的，不愿意看到人家跟你分享好东西的，这个是，就是我们所谓的吝啬了。你自己对自己对东财物的贪。这个阻碍我们布施，这个呢，我们不想看到别人跟我们分享好东西，这个是吝啬，所以一个是贪心主的，一个是嗔心主的。好，那我们怎么克服呢？培养这个无贪，对不对？布施是要无贪，对不对？但是它的盲点，不是说你讲不要贪就不要贪，就这么容易做到。你说不要贪，但是还是会贪呢？为什么？因为没有看清生命的真相，却这个慧根，无持主的慧根， 这个慧根是什么？慧根就是看清生命的真相，这里要指的就是智慧，是看清生命的真相就是智慧。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清生命的真相，没有这个智慧，所以呢我们种种的问题就来了，就会贪啊，就会奸啊，吝啬。我们以为贪我们有划算，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智慧。如果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我们就会知道贪一点都不划算，在因果上来说，因为它有因果法则在掌握着这个世间，所以这个因果来说呢，它这个是不划算的，贪是不划算的，你越贪越穷，越不贪越富裕，所以这是不划算的。所以它的盲点就在于我们没有看清生命的真相。好，那个奸吝呢也是一样，我们不可以跟人家看到人家好，让人家跟我们分享好东西，我们以为我们就失去了，我们要自己比别人好，不可以看到人家跟你分享好东西，这是奸。那么这个呢也是因为不了解因果啊。我们如果了解因果的话很好，有人来跟我们分享多好。记得吗，我们上回讨论的我们的菩萨是怎么行事的，最好呢人家呢能够不请自来，我还要去找人家来接受我的布施，现在有人找上门那多好啊。这个是跟吝啬刚好很相反的想法的。为什么？他会想这个就像是我的宝库，帮我藏宝，这个人来跟我讨东西，他就像来跟我藏，帮我把我的宝藏起来，因为这些宝呢我本来是死了带不走的嘛，但是他跟我要了，我给了他了，我就转成我的功德了，这个我功德跟着我到来世去的，所以他就像是跟我藏宝的，就现代的语言就是这个是像我的银行了，因为我的钱摆在家里可能还会被偷掉，我放进银行里面，我要的时候一张支票那就拿到了，所以这样的心态，所以菩萨是可以这么想。为什么？菩萨有这个慧，他知道生命的真相，还有这个智慧，所以呢这个盲点，吝啬的盲点就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看清，那你就会想啊，真的很不划算，我的东西失去了，减少了，没有了，这个是不了解生命的真相。所以了解生命的真相是根本，克服阻碍我们升起布施心的那个因素。就算是你是说自爱为主，是很好，本来是学法的人全都是自爱的，你不自爱你来学什么法？你就是希望自己的生命找到快乐，远离痛苦，你才来学法，对不对？如果不自爱，就谈不上学佛了。学法学佛都是自爱的，这个自爱跟自私不同哦。自私是没有智慧的，我们以为我自己抓住有一个很强的我啊，那个是自私。自爱呢，就是你知道这样子下去会苦的。真正要越帮助自己呢，你更加要打破这个我啊，这是很特别的。如果你这个老子就懂这个道理，老子在道德经讲他的意思呢就是不抓取这个没有想要得到天下的那种想法因为呢非以其无私呀，故能成其私。难道他不是无私吗？真正的智慧的圣者呢，是无私的，没有私心的。因为他没有私心，他完成了他的私。就是说呢，你没有要自己要做到，要得到自己什么东西，反而当你这样做出去的时候呢，你自己也好起来了。这个是很特别的，这是很特别的。世间的人都是不能够理解这个的，他认为呢就是你为你自己着想你一定是自私，不对，自私跟自爱是不同的。自爱是因为你不想苦，这个你要他好，可是你是了解自然界的规律，所以在这个自然界的规律里你知道是这样子，那么呢你就不会去，你知道放开你才自在啊。自爱就好像是这样子，你放开你才自在，空掉你才不会中箭啊，这是自爱。自私呢是抓得紧紧的，把自己的靶子凝聚，所以呢 然后呢，你就很容易中箭，一射就射伤你了。所以自私跟自爱是两回事，这点我们要分得很清楚。就像我们那个之前我们讲的，很多人都讲这个贪跟你要你就是贪，不对。我们修行就是要离苦，可是那个要是欲，这个要。然后呢，我们贪求啊，这个是贪，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学法呢要分得出这个细细的差别。如果我们分不出啊，我们就很麻烦了，就全部笼统一起了。就是不然你就掉进贪，不然就什么都不要啊！我不修行最好。你看你们这些人来修行的，全都是贪啊！我不贪，所以我不修，是不是？有很多人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不分清楚。所以任何人如果以后这样子告诉你，你拿出这本阿毗达摩，跟他讲呢，你看。欲是什么？贪是什么？就像你现在肚子饿，你要吃你就去吃，你是需要你去吃，你不是贪啊。但是呢，你吃得饱了，你为了好吃，你还在贪，再吃再塞下去，明明已经吃饱了，没有需要了，但是还是要去吃，只是为了口味，然后吃得肚子胀胀，睡不着啊，不能打坐，那个就是贪。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有这个欲的。像你走出来，你要来听法，你想要开发智慧。是什么？是这个欲让你来的，是让这个欲让你听的，是这个欲让你很用心的去尝试去明白的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心所也有相关了，但是呢，不是贪啊，不是贪，所以这点要细细的分。那如果你懂得未来，你懂得自己修学到自己能够看到自己的心啊，那你可以知道啊，欲是很清晰的，欲是欲，贪是贪。如果是没有呢，你可以看，就是通常呢，你如果是很单纯的，你只是要做就去做，这个呢不会让你痛苦的。就像我要吃我就去吃，但是没有我也不苦恼啊，这种就是欲，这种单纯的，中文字有限了，但是这个巴利文叫 Chanda， 这个叫 Loba， Loba 呢，你贪呢，你是一种是去这样子抓住的，然后呢，你不肯放掉的。啊，那种，所以呢，你会因为失去而痛苦，你会因为得不到而痛苦。啊，这个就是贪，所以从结果来讲呢，它是很明显的，它是有那个差别的哦。好，然后我们再看呢，布施与富裕之心啊，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还要在这个课题呢，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的去讨论的，等一下我这还会在我们在研究布施那个无贪的心。跟富裕它是符合的。当我们的心有那无贪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富裕的心，饱满的心。这种富裕的心呢，它其实会招引来的也是财富。一个吝啬的心呢，是萎缩的心，那个萎缩的心是贫穷的心。所以我们不在我们布施的时候呢，我们这样子布施的时候呢，那个无贪一直在升起。这个无贪不只是我不要抓住，其实还是一种慷慨的放出去。所以呢，这个心是布施，是富裕的心。那往后我们继续的还有很多故事啊，跟这个布施有关的。当我们在探索的时候呢，你尝试从这方面去理解，从这个心所方面去理解，你尝试，如果能够也可以大力一下观察一下。自己在布施的时候，在真正放的时候、舍的时候，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心境？我们贪求的时候、吝啬的时候，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心境？这个很重要。而且呢，当你有善心的时候呢，你注意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是柔软的。你的心善良的时候呢，是柔软的；你的心僵硬的时候呢，是很硬的。如何圆满布施的心呢？这个呢，我们一步一步，继续的讨论。OK， 好，我们打开这个南传菩萨道，我们大家一起探讨。布施时，内心的态度，这个我们已经谈了，我们也讲到深入去，省察布施波罗蜜，之前我们也讲，看他菩萨是怎么探讨的，他的心是怎么想的，一样一样呢。现在呢， 啊，要有东西可以布施，又有人愿意接受啊，他就很高兴了。布施的时候的态度呢，那他从布施方面呢，是让呢，去可以因此呢，布施能够增加朋友啊，甚至化敌为友。布施之后呢，那我的敌人呢，会成为我亲近的这个朋友。所以呢，他必须如同对待亲近的人一样，具有慈悲心地布施给中立以厌恶的人。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93面呢。当陷入极大的困境时，大家一起读。若发心修菩萨道者，发现由于长久以来受到贪欲的影响，而对某物起了执着，他应醒察。你这好人，在发愿修菩萨道时，你不是说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以所修得的善业以援助众生吗？执着身外异物，就有如大象在冲凉，因此你不该执着任何东西。就有如一棵可作药的树，需要根的人可以取走它的根，任何需要树皮、干、枝、木心、叶、花、果的人，皆可任取所需。虽然被摘取了根、皮等，要素不会因此而受影响，不会想他们夺取了我的东西。菩萨也如此醒察，为众生之福利而极力奋斗的我，即使对非常微小的坏念头都不可放纵，而应善用这充满痛苦与不净的身体，内在与外在的四大皆逃不过坏灭，内外的四大根本没有什么差别。在无此差别之下，若执着身体而想，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自己，这只是遗失的展现。因此，有如对待身外物一般，我无需顾虑自己的手脚眼肉和血，而准备好舍弃全身地想，让任何需要那一部分的人取走它吧。如此醒察之后，他不再对自己的生命与肢体有任何顾虑，而肯为了觉悟而舍去他们，因此他的身与意就很容易获得净化与提升。菩萨如此净化自己的身与意业之后，既拥有了分辨善恶的智慧，因此他成为一个真正能够给予众生越来越多的布施、无畏施与法施的人。当我们看到这种醒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菩萨用的方法是什么？你看他在修布施，但是在修布施的时候，他要开展，他要克服他布施可能遇到的那种心理障碍的时候，他是怎么解决？菩萨怎么解决？你们会发现到这个醒察是怎么样的一种醒察？这是智慧，这是如实自见的醒察，就是醒察生命的真相。的确，他不是用凭空去想象做一种喜欢一种美好的一种想象，不是的，它是真相，它是醒察。因为是真相，让他醒觉到这些真相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克服那个布施的要做又做不到的那种问题。记得吗？之前我们有一堂课在讲怎么克服想做做不到，对不对？答案也是如实自见。所以菩萨也是一样，任何一个阶段也是一样，我们每一次要做一样东西做不到呢，都是跟我们的智慧的缺陷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好，但是我们又做不到，或者是我们连好都不知道，这是生命，是我们的一种智慧的缺陷。当我们能够如实看清生命的真相的时候呢，我们的善法就自然的就会培育起来了。好，所以呢，第一个想法呢，就是你看呢，执着第一个想法呢，就是一种醒思。这种醒思呢，比较属于一种激励自己、提醒自己，我的愿，这是一种提醒。不要像大象在冲凉。你看下面写 大仙冲凉不是为了洗身体，而是健达莲花。他冲凉是没有用的，这个是这样子。但是他是在那边戏水啊，踩踏莲花之类的啦。所以呢，自作身外物呢，就好像在大象在冲凉这样子，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意思是这样，所以不要去执着。他这种提醒，然后提醒自己，自己的愿就是要舍啊，这是提醒，这是建立在之前的那个愿心和慈悲上。好，但是后面这个呢是更关键的，后面的更关键的就是他知道呢这个四大皆空，这个自己的身体，我们所谓的这个生命啊，开始先从身体讲起了，其实生命不只是身体，也是心，身跟心，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当然有一些生命是纯粹是精神现象，有一些生命呢是只有物质现象，但是精神现象得到冻结，这个是无想众生。那么如果是无色界众生呢，是只有精神现象没有物质现象。那从我们人来讲呢，就是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都具备这个无取蕴色受想行识。好，那么在这里呢，通常人们都是讲生命，大多数人都是执着这个身体嘛，是不是？所以他就做这个身体的醒察，这个地水火风，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组合而成。你看我们身体有那个固体性，固体性其实就是地大，液体性的那种状态粘性，它才能够组合，它能够集合在一起。那个是水的作用，水大的作用，它有温度，这个是火大的作用，它能够支撑，它能够支撑。它能够里面的那个能量可以流动，这个是风大的作用，只有地水火风，我们才有这个生命，这个身体。好，外在的也是一样，都是空的，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呢，因为我们想这是我的，我们却贪了，心升起了，这个是我啊，我们的我慢也是升起了，我的自我，我自己，这个是我啊，也是错见就升起了。我们以为有这个我，所以呢这个是遗失的这种展现，所以呢他要放得掉。那你觉得你可能会以为，哎呦那太苦了啦，你看那菩萨他这样子还要战胜这个他要这样子连这个身体呢，你要我的血肉都可以给你的这种是什么？这种是布施的中等的波罗蜜乌巴巴拉蜜，这个肉身都可以给的。那你觉得菩萨很苦咯，很可怜啊，对不对？要行菩萨很可怜，对不对？其实不是。同样的，就好像一个吝啬的人去看一个布施者，他就觉得他很可怜，很笨，很笨。为什么呢？你有的你的东西，你要去给人家，你很笨。因为呢，他的想象就是那个自我呢，是涵盖这些财富，所以呢。他就会觉得你给是很笨，但是从一个懂的人、有智慧的人呢，他知道这个给出去呢，你很轻，而且呢，你的功德就在心里带着你，而且还能够带到来世。懂的人是不会觉得笨的，给是快乐的，对不对？但是呢，不懂的人呢，给这些财物、身外物是苦的，一样。那么呢，差别只在于这个是内在跟外在而已。那菩萨的心呢，是连对这一个我所谓的内在。这个色身都已经看到一样，没有差别了，突破了这个差别了，都放得下了。所以对不懂的人来看菩萨呢，哇，太苦了，他的那个布施波罗蜜，他的修菩萨道太苦太苦了。但是呢，对菩萨来讲呢，这不是苦的，这不是苦菜。他懂的时候呢，这个是他连这个也放得下，而且能够放得下对这个的执取。这个是什么？是一种解放，是一种快乐，是一种智慧的超凡。他如果能够放得下的话呢，也就表示呢，他的快乐境界更是更高的，而且呢，更不容易受到伤害。你还有这个色身的支取，人家打到你、伤到你，你就会痛苦了。但是对菩萨是这个也放得掉，是肉体还有苦受，但是心里他放得掉的时候呢，是一个智慧的。更进一步的提升跟超越能力的更进一步的提升跟超越。所以你看他苦，对他来讲呢，他战胜了就不苦，他觉得他没有战胜反而是更辛苦的，他战胜了就不苦了。所以这是 这是一点。就像很多人不懂，他就会觉得啊，你们来出家，你牺牲很大，你放掉了这个世间这么多的快乐，你来出家，因为他不懂。懂的人呢，他讲我出家多快乐，你们才牺牲很大。你遇到了佛陀的教法了，但是呢，你竟然错过了，浪费了，只是为了那个短暂的那些娱乐，你牺牲多大？你放弃了这么宝贵的学法的机会，解脱的机会。所以懂跟不懂而已，是不懂我们才会迷惑，才会把那些苦的东西抓在那一边，让自己苦，让自己被限制的、被套着的那些，我们还抓着，选择在那个监牢里面。但是懂的人呢，是知道其实放掉这个才是最自在的，才是真正的快乐。一样的，菩萨也是一样，但是层次的不同，它的原理是一样的。战胜了是更快乐的，没有战胜被束缚住，那是不快乐的。有我是苦的，放掉那个我，明白它本来就是没有一个我可以执着，其实也没有一个我可以放。所谓的放，就是我们讲放下我，是放下我们一直以来所抓着的那个我的假象。但是你放掉是比较快乐的，放掉是比较快乐的。不懂的人是觉得，哎，看着我，你，哎呀，你真的好浪费哦，好笨哦，你抓着，其实是不懂。懂的人呢，是不要的，是不要抓的。放才是快乐，无我才是快乐，有我是不快乐。现在的人们，这个世界上都是鼓励活出你的自我，你活出自我，你才自由，对吗？有没有？到处人家都是传播这种想法，你活出你的自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要把你的牛仔裤剪几个洞啊？你想剪就剪，来到兜率天，师傅也不敢讲你啊。那个是自由，有吗？有，他们觉得这个是自由，其实无我才是自由。有些人觉得我不要守戒，没有戒我就很自由了。其实你能够守戒守得很自在，不要紧，就是我不用抓坚持自己要怎样那样，很随顺，很自然，很自在，穿什么也都可以，有洞没洞也都可以，也都快乐。不是要有破洞才快乐，这里要透风才快乐，你一样快乐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明白的话呢，你就会明白菩萨是怎么想的。他就是我抓住抓住，这个是限制着我，但是我放掉呢，啊，这是真自在的。所以呢，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菩萨在修什么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加上般若波罗蜜。你会发现到呢，从整个十个波罗蜜里面呢，布施波罗蜜跟每一种另外九个波罗蜜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没有般若波罗蜜或者是智慧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呢，你没有一种波罗蜜你可以修得圆满。菩萨也没有一种波罗蜜可以修到第三个等级、第二、第三个等级。中等的波罗蜜就是舍得下这个身体，这个究竟波罗蜜舍得下那个生命。你觉得他很可怜，他觉得他找到宝，这是他宝贵的机会。这是层次的不同。从小的层次，懂的人，我布施我很高兴，因为我布施了，其实呢我更富裕了，看一看自己的心就知道。但是呢，而且看因果的时候也知道，这些业你带到未来的，带到未来的。那么呢，更高的层次的时候呢，它就不只是这个外在了，就是没有限制。菩萨的层次呢，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它 ，no limitation。一般的人做修布施呢，是啊，这个我可以布施，这个我可以布施，这个我不能了，这个我能，这个我不能。菩萨呢，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限制它 ，no limitation。好不好？好，这是一种。没有被限制是好的，没有被限制是好的，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好，所以你不要觉得菩萨很可怜，很可怜啊！如果你觉得他可怜啊，真正的可怜的是自己啊，因为呢，真正懂了，你就不会觉得他可怜。不管他布施的多少多少，你都觉得呢，他其实不是可怜的哦。好。 那让我们呢，我们看一个故事，从故事中呢尝试去领悟，领悟我们这个法，我们要慢慢的领悟。其实你单单学布施，如果学到好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到呢，你对其他方面的法，特别是智慧或者是般若呢，也会懂得更深。因为呢，我们的善法呢是很少是独立存在的，非常难。每一个善法跟其他的善法都是息息相关的，有些时候布施跟决意相关的，跟真实也相关的。像我们的菩萨，当他答应了他要去布施给那个辟支佛，他决心了一定要布施给辟支佛，就算有魔把那个地方让成一片都像一个沟，全部都是火海这样子，他不管，他要他就过去了，他就可以这样圆满。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做？因为他的智慧、智慧、决意、真实全部串在一起的，很多善法串在一起，才能够产生那种庞大的那个力量。好，现在我们就讲到这个《法句经》的一个故事。在这《法句经》故事里呢，佛陀有讲到，行善要计时，要尽快去行善。就讲到呢，在这个，那这个是讲到呢，在这个维巴西佛的时候，维巴西佛呢是指这个是气尊佛。这个我们讲气佛，气佛的时候呢，他是第一尊的，就是目前呢，在我们这个三十一界里面呢，在这个世间还留存着的法，还有法脉留在这个世界的呢，就是维巴西佛。怎么说呢？当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他到了这个净住天，他到净住天，因为他成了佛后，有一天他就想嘛，在这个三十一界里面呢，我们哪一个界我都去过了，在无始以来飞翔飞飞翔也去，无始以来你没有一个界你没有去过的，因为这么长远的时间呢，梵天界也去过，地狱也去过，阿鼻地狱也去过，没有一个界没有去过，无始以来，因为我过去的生命是数不尽的，所以佛陀看他没有一个世界他没有去过，只有净住天。为什么呢？因为净住天呢，只有三果圣者，就是阿那含才会投生到那一边。那如果你是阿那含的话呢，你就不会再继续轮转了，那一世就成阿罗汉，那就解脱了，自然也不在这个苦海里面。所以只有净住天他没有去过。好，那么他去到那一边的时候呢，那有许多的净住天的那些梵天神呢，来见佛陀。他们来的时候都会宣布啊，我是哪一尊佛的时候呢开悟的，我是哪一尊佛的时候开悟的。那么最古老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维巴西佛的弟子还在净住天，是这样子哦。所以这顺道讲一下。好，在这维巴西佛的那个时代呢，有一个婆罗门呢，他叫马哈伊嘎萨达嘎。那个时候呢，他也是只有那个时候，他只有一件这个衣服，他也布施出去了，布施给维巴西佛。那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时代呢，他又投身到这个舍卫城，这个马伊嘎萨达嘎，这次呢就在投身啊，我们就叫他朱拉伊嘎萨达嘎，就是只有一件衣服的这个人，这个朱拉伊嘎萨达嘎呢，他只有一件，他有一件呢，这个下衣啊，下衣，下衣，他有一件下衣，他的太太也有一件下衣，但是呢，两个人呢共同拥有一件上衣，上衣就像我们这样子了啊，这个，但是是披在上面的，他的太太有一件下衣，他有一件下衣，然后呢，他们两个只能够只有一件，他们穷到只有一件上衣。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形呢，这个婆罗门呢和他的妻子呢，看谁能够走出家门，一个出去就一个要留在家里了，因为什么？赤裸了嘛，你不能，你只有一件下衣了嘛，这个上衣就只有一件嘛，所以呢，只能够一个人出门。那么呢，就这样子的宣布呢，说这个在寺庙里呢会有佛法开示了。有一天呢，就听到这个宣布说寺庙会有佛法开示，这婆罗门就跟他的妻子说，老太太啊， 现在呢，寺庙里呢，有说法开始了，那你要白天听还是晚上听？因为我们两个人呢，只有一件上衣，所以呢，是我们不能一起出去的，他太太说，就跟他讲，先生呢，我会白天去。那太太就白天去了，就穿着上衣就出去了。那婆罗门呢，就白天呢就留在家里了，就没有去听法了。到了晚上呢，就轮到他来听法了。就坐在这个佛陀的前面，在听佛陀开始讲法。他听到法的时候呢，他身体呢升起呢，他升起喜悦，喜悦其实是心所一种心所，但是呢，这种心所呢，它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有时会显现成那种心生色法，有五种喜悦，五种喜悦呢，有了，很像轻微的哈，身体轻啊，很像一种毛孔张起来啦，然后呢，全身好像淋浴一样啦，甚至有那种浮起来的那种感觉，所以那种有浮的那种力量，强的还能够真的把人呢浮起来的，五种喜悦，那呢，他就要礼敬这个佛陀了，很高兴，很高兴，但是他就这样子想，他想要供养佛陀，但是他讲，因为他很穷嘛，他只有这个，只有他的上衣，他如果我供养了过后呢，那我跟我太太就没有这个上衣了，所以呢，他就起那个心，这是很自然，在正常的人来讲呢，不觉得这个是什么私心啊，这个很正常嘛，但是对他来讲呢，就是一种自我嘛，你就是你怕失去，你怕失去的那种心，因为也的确很难的嘛，的确是很难的嘛，因为那是他的必须嘛，就是他跟他的妻子就只有这么一块布了，所以呢，他就一直在挣扎，这样子呢，在挣扎，要给不给，我会给我不会给，我要给我不给就这样子，心里就挣扎了，就这样子呢，就过了。那个初业跟中业，我们佛教里面把它分成60，白天分成3段时间，晚上分成3段时间，所以60，一个时间平均是4个小时了，所以就这样子挣扎挣扎，又过了一个初业，挣扎挣扎，又过了中业，就是要跟不要布施之间，要布施不布施间，这样子挣扎。那到了那后夜的时候呢，就是那他就在想了，当我在这个充满信心的思维和充满这个自我考量的这个思维里面挣扎的时候呢，已经过了2段时辰了，这些自我的思维呢，哎呀，实在是好恐怖的，它不能够让我从这个四恶道里面解脱的，因为这个自我思维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们不能够。在四恶道里面解脱，这个四恶道，这个阿修罗道、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所以呢，他终于他讲我要给了，他战胜了他种种那个自我的思维过后呢，用那个信心的思维战胜了过后呢，就把他的那个上面那袈裟就放在佛陀的脚那边喊三声，我战胜了，我战胜了，我战胜了。这时呢，刚好波斯匿王也在听法，听到人家我战胜了，他就叫人家就问他战胜了什么，这个婆罗门呢就解释了，这时呢，国王呢一听到这个解释呢，他想这个婆罗门所做的事呢，实在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呢，我会善待他，然后就拿了一双两件的那个布啊。然后就送给这个婆罗门，婆罗门呢，他拿到了，马上又供养给佛陀了。然后呢，那个达国王呢，波斯匿王呢，又再加倍给他4件，4件他又供了8件，8件也供了16件，16件也供出去给佛陀了。马上他得到了，马上就供出去了。然后呢，这是国王呢，就给他32件了，给他三十二。然后呢，因为他怕他。怕人家讲那个婆罗门一件都没有留存给自己，每一件都供出去，他就跟婆罗门讲，你自己呢留一对呢给自己吧，也留一套，一套给自己，一套给你的太太吧，总共给了32套嘛，一套就是上下的那些了，你留一套给自己，也留一套给你的太太吧。所以呢， 那婆罗门也就是留下两套，其他的30套呢，全都供养给这个佛陀。那么这里是说，不管婆罗门给了多少啊，就是100次呢，这个国王呢也会用同等的去回报他，是这样子。然后呢，那个国王呢就跟他的人说呢，这个婆罗门所做的事呢，实在是非常难的事情。这一期我的地方呢，去拿2个毛毯，那个被这样子给他们吧。然后呢，这个是那个很贵的毛毯呢，只是一个是1000块的。然后呢，这婆罗门就想，我呢是不够资格呢穿这么好的，用这毛毯盖我自己的身体，这个呢只是适合给佛陀的这个教法，这个圣教。于是呢，他就拿其中一个毛毯呢，在佛陀的那个厢房perfume chamber 那边呢，就在那边的上面挂上去，挂上去。在他的那个床上面呢挂上去，放上这个。同样的呢，他也在自己的家里呢，就是有出家人来受供养的时候呢，他也在那个出家人用餐的地方呢也挂上这个。所以在佛教国，你去到很多地方，你看到他们有这样子挂的，这个是传统。不要让天花板的东西什么掉下来。所以呢，都不是他自己要用啊，他是给这个。给这个教法的，然后呢，然后呢，这个时候过后呢，傍晚的时候呢，国王又来见佛陀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是他送给他的那个毛毯，他就问他，佛陀啊，是不是是谁供养这个啊？佛陀讲，这是一个萨达嘎，然后呢，这个国王就想。正如我对我自己的信仰有很大的信心和水欢喜，那么这个婆罗门也是对他自己的信仰有很大的信心和水喜。为什么？他就是真的很有信心，对佛陀很有信心，他才能够这么做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呢，他就给他什么呢？国王给他4只大象、4头马、4000块钱。4个女人啊，以前女人也是可以像财务这样送的了我们这个是那个时代了不是说佛陀教我们这么做，不是这个，不是教法的事情，那个是当时的文化还有四个女仆女或者女奴了女仆了还有4个呢乡村给他4个乡村，就是你可以抽税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当你拥有多少个村，就是那个村4个村，你就是。老大了你就是王这样子的意思，给他4个村，所以呢，这个叫做四主的，礼物，四主的礼物，四主的礼物。这时呢，在过后呢，在那个说法堂的时候呢，比丘们呢就讨论了，多么殊胜啊！这个主拉耶嘎萨达嘎的功德多么殊胜，他这样子布施出去，他就得到了这个四主的礼物，他一而且他一得到一做了这个好事，马上他的果报就马上要找上自己了。然后佛陀来了，就问比丘们：“你们在讨论什么？”他们就跟佛陀讲，然后佛陀就跟比丘们说：“比丘们这个一嘎萨达嘎，如果他在初夜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能够布施呢，他会得到16组的礼物，就是全部都会得到16个。如果他在中夜的时候呢，就布施呢，他会得到8组的礼物，8个8头大象，8头马。但是他到了后夜的时候呢，他才供养如来这个他的东西呢，所以他得到的是4组的礼物。所以呢，一个人呢，想要做好事的人呢，不要耽误，在自己想要做好的时候呢，不要把那个心压制下来，不要耽误，要想做好事就去做，想做的时候呢，就去做了，这样子。所以佛陀在这里呢，就讲到这个，想做就做呢，要好事要做，不要耽误呢。佛陀就讲，阿比塔雷特嘎利亚尼巴巴吉当尼瓦拉耶。 난단히 가로두 본양 바바스밍 라마디 마노 应当速宜行善，即防止心造恶。 因为行善缓慢之心，乐以邪恶。 看到吗？ 应当速宜行善，即防止心造恶。 因为行善缓慢之心，乐以邪恶。 就是如果你想要做好事呢，你就要快快去做了，因为想做好事，慢慢吞吞的人呢，很容易你的心呢就会跑去想要去做坏的了。嗯，所以这是一点。嗯，佛陀就在这里讲了。好，嗯，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行善的时候，我们很坚定，很强，想做就做，一决心做就做的话呢，你这个圣洁会强，圣洁的心，嗯。 这个会强，精进的力量也会比较强，嗯，这个精进的力量会比较强，嗯，而且那个思、那个动念，心也比较强，嗯，所以这个呢，欲也会比较强。如果当场想做很开心的就去做，没有那种自我压抑的话呢，喜悦也常常会。如果是升起的话，也会比较强。那么呢，当然是十九种昧心所都会更着来，都会有。那么呢，那个智慧也比较敏锐，嗯，所以这一个这种心呢，你想做你就快快去做的呢，你的功德是很殊胜的，差很远的。然后呢，你在那边犹豫啊、迟疑啊、划算不划算呢、啊，那个是不对。 但是如果只是说像这种挣扎是阻碍我们的功德的，嗯，要给不给，要做不做，这个是阻碍我们的功德的，减低我们那个功德的力量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清楚，比如说这个事情你不清楚，你还没有探索出做会不会有好处，你要去研究，你要给自己点时间考虑，这种不同。
如果是这种情形，不清不楚就乱乱冲，想做就乱乱冲，都没看清楚，就像那个没看清楚那个靶子在哪里，眼睛还闭着，还蒙蒙松松的，就拿起这个箭就乱射一轮，这个是没有智慧啊，那种是乱冲的那种善行，很猛，但是呢没有智慧，那个是少了慧根，那其他的都是都损害了，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佛陀讲想做就做呢，是毫无犹豫。 没有任何怀疑，这个肯定是好的。那种事情呢，你不要有那个疑惑、担心，或者是该做不做，这个是阻碍我们的功德。但是如果你不是，你只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没理清楚，你要理清楚，那是用智慧。当智慧明亮清楚之后，你去做，那个肯定是好事。所以这点要分清楚哦。嗯，有些人不明白这个教导，反正。 变成产生一种横冲直撞、鲁莽的善行，那个不对，你也没有问人家需不需要，也没有问好不好，也没有问这个会不会阻碍，是不是？就是，或者是你有些人他是早早他可以布施，等师父要上飞机的时候呢，他可以早早布施给师父，可以决定怎么安排啊，什么东西带上去啊，什么，有些人不是的哦。 他是要在机场的时候呢，他怕你留下来不带走，他就要在机场的时候呢，等你要上飞机的时候，突然间供你一个大大东西，等你带上飞机，或者供你很多的食品啊，然后你怎么带，你也吃不完，然后要带上飞机，可是你不带他眼睛看着你，那你怎么办？那你带上飞机，你又吃不了，又要给，又整个出家人就不像出家人去了，拿着那边，所以我试过。 但是人家逼我真的要拿的时候，好了，也不要冒犯。如果是熟悉的学生，我会直接讲。如果不熟悉的呢，我就好了，就顺他了，就带。他进去，我们知道我们肯定吃不完。你去随便在机场，你随便找人家吃，人家不肯吃你的东西的。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人敢随便吃你的东西的，除非他对你有信心。那怎么办？于是我们就是守在座位上，就这样子守住，也不敢随便讲给人家。 如果有些工作人员看，哎，这个是新的，我带不走，你要拿，你处理一下，这样就好。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放，然后就走了，然后心里面是觉得可惜，他也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功德，所以这种就是不是说你要做就做，想做就做。 然后呢，但是做了，但是呢，你给人家一个负担啊，那这个不是用智慧，所以也是有，也不可以讲没有功德，这种功德还是有的，你知道吗？还是有的，肯定我以前也做过这样子事情的，所以呢，才会我要上飞机的时候，都是有人专门塞一些东西给我的，啊，所以真的是，我们肯定有做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不要，想做就做事。是很肯定的，这个是好的，那我们就去做。或者是你供了过后呢，你说啊，师父，我知道你带不了，那我会用快递啊寄过去，那你就很好。那你要供机场不是不可以供，你供了过后你说师父，我快递寄过去，啊，那你就用快递寄过去，你不要形成一个负担啊，那就很好。所以想做就做是对的，但是还是不他的。条件呢，还是要看整体的智慧，整体它要带来好的效果，不是鲁莽的乱冲就是功德最大，不是。有些人不懂，他只是鲁莽的乱冲，还认为功德最大，但是你的功德大，人家麻烦大，所以这个就不对了哦。所以要记得这一点。那么呢，就是从这方面呢，我们再看呢，你还看其他的善行也是一样，很多人呢，就是他们的那个。要出家的时候呢，他就想老半天，我要出家不出家，要出家又不出家，啊，就这样子想了好多年，啊，然后呢，等到有一天病重了，他讲师父我要出家了，唉，你生病我们再收你就麻烦了。如果我们开始收生病的人的话呢，那惨的，我们这里就成了医院了，对不对？不可能的哦。其实我们是要在你要在你健康的时候有条件出家就好珍惜了，你不好到生病的时候才来找我们，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 policy， 这个政策一定是要这样子的。如果是专门你生病就来找，生病每个人一生病就来出家，就等人家来照顾你，这不对，这样子的话不对，所以你要等，我们要等你病好了，才什么，是不是？我这里他们夏利班加沙拉好像是鼓励我们的老夏利啊出家，是你鼓励的吧？啊，他鼓励了，那老夏利跌倒了嘛，跌倒了，他就难过了啊，是不是？哎呀，所以他就觉得我很亏欠，都是我让他出家，所以他现在很困难。其实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他自己不知道。他能够在他还那个跌倒的卡玛还没有成熟以前，还没有冒出来，他就让他先出了家。你看现在出了家，我们不能说你要还俗，不能，他出了家很好。如果他是等他跌倒了过后再去鼓励他出家，能吗？吉祥住者师父，我们的道场人对随便接受你跌倒了走不好再让你出家，不能了嘛。如果我这样子开始收的话，这里就完了嘛。所以其实你为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你不可以要如实之见，你把好事看成不好事，那就没有智慧了，是好事，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非常殊胜的好事，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啊，所以要出家呢，你就起那个念头，你就快快去出家，不要等到自己病了慌的时候呢，再来求师父，师父你为什么不慈悲？这不是慈悲的问题，慈悲还是要宏观的，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把这个道场啊，这个传承搞坏了，整个道场乱了，然后出不了信心，变成医院去了。医院是医院，以后我们有能力，我们办另一个医院。医院是医院，安老院是安老院，出家是出家，不给不伦不类的，乱来了，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坏了整个出家的群体，让人家对出家群体没有信心了，以为这个是逃避，只是纯粹都不是要解脱的，纯粹只是生病就可以来当作避风港来躲避的，那怎么办？那以后就这个出家群体就不能强起来，出家群体被我们搞坏了过后呢，那我告诉你，我们对这个法脉呢就破坏掉了。所以不是慈悲不慈悲，我们如果要慈悲，我们要长远的想，我们只要能够把出家群体招得很健康很强，真的有法，大家都是爱法为法而来出家，为了了生脱死而来出家，为了度众生而来出家，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出家群体就会强，去给众生信心，就让更多有能力的人都来出家，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是越慈悲越要有发挥出那个智慧，不能够只是看一件事情两件事情，我们是从宏观来看，只要这个法脉能够长远的流传，那么呢，那 得意的众生就最多，不可以为了眼前一个人两个人坏了这个群体，不可以。所以这个整体的宏观的那个 policy， 就是我们的政策一定要对，所以这是一点哦。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人家生病没有生病才来收你出家的，生病不收的。在你还健康的时候呢，就要想出家的时候就要出家，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去修了，不要老来的时候才来，趁早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这个是我们的信息。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呢，他这个 Ekasataka， 他做的是一个很艰难的布施，因为你看啊，两夫妻只有一件上衣，只有一件上衣，所以他连这个最后的财富他就布施出去了，而且当时也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给你，也不知道，但是给出去了。他好不容易他战胜了，这是什么？当这种挣扎过后他战胜呢，他是心是很强的，但是如果他一开始就根本很快就决定了，那是更强的啊！他还经过一个拖延的那个时间挣扎，这个是这个力量就弱了，但是还是总算他克服过他的那个弱点，所以呢，他整个心的力量是强大的，战胜弱点的那个力量呢，是不打破障碍的那种心力呢，是很强大的。所以从整个心来讲，整个心都是比较强的。那再加上心所来说呢，这个思也强，这个精进圣解这些都强，其实寻思那些都有，欲也强，还有那个心的那个柔软性、轻快性、摄应练达，这些都有的，都有，都变得更强，因为你可以克服，你就可以。好，那我们就看看，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形下呢，能够战胜呢，它是殊胜的，还是很殊胜的。好，那我们看这个布施的作为功德哈。好，那讲到这个布施呢，有些人呢是有这个不同的理解的，针对这个布施。因为他们比如说你翻起清净道论来说，清净道论是我们另一个课本呢接下来用到的。清净道论呢讲到这个解脱呢，讲到修行呢，只讲戒定慧，没有讲到布施的。没有讲到布施的。清净道论他都没有提到这个布施。那在很多的这个讲朝往解脱的法里面呢，佛陀只讲戒定慧，但是有些时候呢，佛陀会讲达那西拉巴瓦那布施、守戒、修禅啊，修禅当然也包括定慧了，修禅就是定慧的领域了。好，那人们可能就有这种想法，那布施佛陀在讲修法的时候，只讲戒定慧，那这布施是没有需要的。这个是从我们的他们是一种缺乏的了解。佛陀在对不同的对象的时候呢，他是不同的讲法的方式的。你看呢，他对这个无比丘在转法轮经的时候呢，他直接就讲就四圣谛苦集灭道。他对这个1000个这个拜火教的信众后来走来做比丘的，他直接就讲看这个燃烧，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都在燃烧，眼在燃烧，耳眼是色在燃烧，眼在燃烧，眼是在燃烧，眼处在燃烧，因眼处而生起之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其也在燃烧，以而燃烧呢？因为贪之火、嗔之火、痴之火燃烧，生老病死那个癌、忧愁悲恼之类的而燃烧。所以呢，他直接讲经验眼耳鼻，直接讲究这个内涵。那有些呢，有些对有些弟子呢，佛陀还讲到神通，讲完了神通过后再讲四圣谛。所以其实是针对对象，佛陀教法是要让大家了生脱死的。所以如果有些可以直接讲会，佛陀就讲会了，戒定都不提了。因为呢，他已经有了那个条件了，直接讲会他就开悟了。所以有些人就以为呢，佛陀有这样子的经，那我就不需要了。 戒也不用管了，但是不对。完整的整套的法呢，是布施、守戒、修禅，就是修定、修慧，这是完整的整套。只是佛陀在教的时候呢，是看你在哪里。这整套从这里到这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就从那里带你继续下去。这是佛陀的教法的技巧是如此的。他的听众的层次在哪里，就从那里教他教上去，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布施呢，在我们整套佛陀的教法里面呢，它是起步，起步。所以在菩萨呢，在领悟这个布施十波罗蜜的时候呢，也是先领悟这个，这是最基础。但是到后来的总结，真正要圆满呢，也是布施的。在最后的菩萨，在菩萨道的时候，在维三最后的一次维三达拉摩利萨达，那个时候呢，他也是在圆满他的布施的。为什么？你的布施要圆满的时候呢，也要等到自己的智慧达到满顶峰的时候呢，你那个布施的力量又不一样了。那么呢，这个布施呢，它跟其他的布施、守戒、修禅呢，它是这样子下去，它是息息相关的。怎么相关呢？我们看看。但是有些人呢，有这种错觉。在缅甸也曾经有一个King Mindon 他的叫 乌兰若 的那个臣子也是认为啊，我们修戒定慧就好了，布施是没有需要。佛陀不可能会教一个没有需要的法，他认为布施呢只是给那些低层次的人学做的，不是高层次的不需要的。其实也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看你如果是从个人从了生拓死的资粮来说呢，那就要看了。如果有些人他过去累积很多的布施，他这一世他可能应该他只需要多着重在戒定慧他就可以了，因为他的资粮已经足够。但是对于资粮不够的，他可能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布施，因为在这个苦海里面呢，没有功德的人是很辛苦的，没有功德的人很辛苦的，做什么东西都很艰苦的，他没有那个资粮护持他，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个人的资粮上来说，在这苦海的资粮的需要来说呢，布施是我们自己需要的，是给自己带来好处。但是呢，它不只是如此，它有给别人带来好处。但是从了生拓死来说呢，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啊，布施有需要不需要啊，就看你在哪一个方位。你的功德够，你自戒就会也可以，只或者修定修慧也可以。如果戒已经圆满了，那你就修定修慧直接就可以了。很有美德的人，他修定修慧一下子就上去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啊，就要修戒定慧。所以是这样子，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那如果是从度众生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像我们的这个菩萨呢，那就不一样了。他这个布施波罗蜜呢，不只是自己足够了，他还要累积更强大的力量。不只是自己，他要成佛呢，他还要有那个度众生的能力和资粮啊。所以他需要的资粮是比较多，所以他的对他们来说呢，这个布施呢，也是菩萨来说呢，都是非常主要的。那呢，其实呢，不只是如此，布施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它能够让我们的心呢。柔软还有力量。当一个人呢，他做一个布施的时候呢，这个布施的这个业呢，可以成为我们的心呢更柔软，更容易守戒，更容易修定，更容易修慧的什么清一子缘。乌巴尼沙亚巴扎亚，我们有没有，我们每天念这个二十世因缘乌巴尼沙亚巴扎亚decisive supportive conditions， 清一子缘，就是说呢，你做了布施，你常常做布施呢，你的心守戒的条心也会更好，修定的心也会更好，修慧的心也会更好。让我们看看十九种边一切美心，边一切美心所，就是所有的美心里都有的美心所，十九种。所以当我们你看同样的你看14种不善心所， 然后有四种是兵，一切不善心的，只要是不善心它就一定会有，只要你升起这个贪心呢，它就一定有痴、无惭、无愧和掉举。无惭就是没有羞耻了，无愧就是没有畏惧了，那个对因果没有畏惧，对果报没有畏惧的那种心。所以不善心都会有无惭、无愧、掉举，心散乱的那个状态。所以你会发现到呢，这个善跟不善呢，它是不会同时在一个心事里面出现的。这点我们要懂啊，我们学阿毗达摩要懂，善跟不善的心所呢是不会同时存在的。它是这个这一组升起的时候呢，这组就不会升起了；这组升起呢，这组就不会升起了；这一些就不会升起了。它是不可能，就像水跟火，它是不能够。你可以隔开了，上面放水一个包，然后下面放火，这个还可以，但是呢它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它是不可能隔开的嘛，你不可能说心切一半，这边是善，这边是不善，是没有的。所以它升起的时候呢，如果是善心它就是善，不善它就是不善。所以当我们的贪心升起或者是坚吝升起的时候，吝啬的升起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呢这一切都没有了。那在这一个心所里面呢，我们看呢，正念修禅需要不需要，守戒需不需要，需要。信心守戒修禅需不需要，需要。惭愧心需不需要，有的，要。无贪无嗔，有的，需要的。你起贪心起嗔心，你根本心不可能定下来的。众舍性，心的那种一种稳定性，一种稳定的状态，不偏不依的那种状态，中舍性。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十二组十二个心所。身轻安是指什么？我希望大家回去读啊，大家手上都有一本嘛，对不对？阿毗达摩概要精解，请大家回去读。身轻安，心轻安，身轻快，心轻快。这里的身呢是指心所，就是其他的心所呢都有这个品质，它是其实是不能拆开的啦， overlap。 就像我们讲这个水，水的色彩其实也离不开水，也离不开水的接触，也离不开水的状态，也离不开水的味道，一样一样。所以这个身轻安呢是指这个心所，种种的心所也轻安。心是心事，心事跟心所，那些心所都有这些品质。身轻快，心轻快，所有的心所，这里不是指身体了，不是身体。这要记得，我们这个标头标题是五十二心所，所以当我们讲这个身的时候呢，不可能是身体，它是心，也是心，它是心的状态。所以这个身轻安也是心的状态，所有的心所的状态，心色的状态，心所的状态，心色的状态。所以轻安、轻快、柔软、事业、练达、正直，好，轻安呢，平静心和心，特像是平静心所，破除心的不安不是心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做心的安定然后呢破除那个心的不安呢，现起是心的心所和心所就是其他的心所，其他的心所的和心的安宁冷静，均因是我们的心对导致烦躁掉举的而作，远对治能够对治这个，均因是他的心所跟心，轻快，轻快就少了那个沉重，就是克服这个心的不安，那个沉重。然后柔软，柔软就是刚好对立的，是克服那个僵硬。适应，就是克服那种不适应了。它是一起来的。然后呢，这个是练达，破除心的疾病，心的病没有残缺，心有力量了。心就是有种种的心的那种力量。然后正直。这个呢是我们修禅呢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修禅非常重要的。守戒也是的，你看呢，有些时候如果心不柔软，心不灵巧，它就是很硬的， 死抓的。有时候你专注在你的呼吸的时候呢，那个心就抓住它，或者那个心在反弹啊，或者是你要贪心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有这个经验，你抓住你要啊，你这样子结果呢，心就硬掉了，那头也紧了啊，这头紧是那种紧的心产生紧的那个心生色法。所以你一有这样子的心，那你就很难的守戒，也很难守。其实守戒很容易的嘛，很轻松的，你就啊，这个是不好的，我不要做了，这个不好，我不要去偷，心很自在就可以放掉。但是呢，一个心很贪很僵，他要他做不到啊，他要他做不到，所以这是一点啊。所以呢，这个是布施的心呢，你看，当我们这无贪心升起的时候，无贪，那你布施是以这个为主，但是这个它起来的时候，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会带起这一串。这一串它全部都带起，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布施是一个，是很多人，你看啊，如果你要帮一个人，他一直要起带起善心带不起来，那么通常的布施是一个好的开始啊，让他去做一点行善啊，当他做一点好事啊，布施啊，帮助穷苦啊，苦难的人啊，他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慢慢心就柔软了，柔软了，然后呢，以后你再讲守戒，他就比较容易接受，然后呢，再修定就可以了，然后再修慧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好，那一方面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心的那个善善的心啊，就这样子就带起来，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呢，从菩萨道或者是弟子们呢，他们都需要这个布施的资粮。你看啊，我们的菩萨如果从他受记过后他要成佛，最少呢他也要从受记过后也要四个阿僧祇戒又十万个戒，很长的。然后如果是辟支佛呢，都要两，从受记过到他成佛都要两个阿僧祇戒又十万个戒，然后呢那个上首弟子呢是一个阿僧祇戒又十万个戒，然后呢还有那些大弟子呢都要少少都要有十万个戒的那个波罗蜜的累计，就是从他们确定开始受记开始，然后到他完成都要这么长的那个时间，所以他在这段长的时间里面呢，他需要这些累积这些资粮，累积这些资粮，所以这个是从资粮来说呢，我们都需要这个资粮。好，那我们单单我们要讲这个布施的心境呢，心法呢，我们还要再深入的了解的，因为这个课题呢，其实涉入很广。除了我们，但是要记得，我们讲如实自见，我们讲智慧，我们讲这个因果，这是我们的关键。你要培养什么善法，这几个主要的内涵要先掌握到。掌握到了过后呢，我们再看，我们怎样能够让我们的心的那一个布施的心呢，能够更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呢，怎样能够让我们的布施的功德进一步的提升？这个布施的还有几堂课，要给大家了解，从各方面，从布施者，从接受者，从他的整个原理，我们要深入了解，从我们怎么转换我们的心，能够大大的改变我们整个布施的这个功德和付出。所以这个呢，大家每一次听完了课，应该去把那个问题拿来深入的研究，不要以为它是一个浅白的问题，好像很简单，它不是哦。每一个问题深入的去明白，不要听了就忘了，听了就忘了，然后等下师父一问就想不起来，很重要。好，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掌握我们每一个时刻，我们在不管是做什么布施，或者是我们要学我向我们的菩萨学习，他是怎么样，他就在布施的时候呢，把智慧也结合了，他把智慧跟布施也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得到的果报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呢，当然菩萨不要跟菩萨比，这是菩萨一向一个受记菩萨，他累计的那些功德，是整个世间的众生全部加起来都没有那么强的。你觉得好奇怪，这个可能吗？ 我们全部人一起做，做了那么多都不够他一个人做。
真正来讲呢，是那个心境。
菩萨他懂，他懂那个原理，他懂那个原理，他懂那个心，他能够心上拿对，心法拿对，智慧拿对。所以呢，他做一单也好过你做好多单了。很多人不明白，怎么可能呢？
心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在冲，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不要来听法，不要来学法的，其实他们不懂。他可以做了很多很多，但是呢，他的功德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多，但是呢，可能没有那么强，因为他没有那个智慧的成分。
所以你越想要做功德呢，你越要开发你的智慧，多听法，多理解法，多修法，多正法。
很简单，我可以告诉你，不开发智慧的人做布施呢，就好像一个闭上眼睛或者蒙着眼睛拿箭一直射，一直射，要射那个靶子的这样子，然后他也许射射射，有些时候射中，但是用智慧的人呢，就看清清楚楚啊，去射过去的，他知道怎么样的去做的最有效率。不要说了，从受者的角度来看就好了。今天师父我们不是受大家的护，很多人的护持吗？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真的发自内心很清楚的知道，一个有智慧的学生，有美德的学生，有智慧有美德的学生，当他做一个供养的时候呢，真的对我们传法有很大的转成效果的，很容易的让我们很容易传法，很容易去帮助别人的，很容易对一个他的一个小小的布施可以让我们起很大的作用的。但是不用智慧的呢，他做了很多，但是就是在最关键点他是做不到的，最重要的地方他没做，最需要的地方他没有了。但是呢，不要的地方他就做很多很多很多，做了很累，但是呢，他就想，哎，怎么别人好像只做一点点，就好像有很多好的结果，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没有，不公平。其实不是不公平，自然界是这样的，不是你闭上眼睛拿机关枪一直烧烧烧烧烧，然后呢，你就烧中你的靶子很多，反正那个人他神射手，他一枪他就中了，就中那个靶子了。所以这很重要的，这个智慧的运用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因为你的智慧就点在重要的地方。也许这样子比喻，你们还是觉得，哎呀，这个是讲修行嘛，是不是？不讲修行，可能这个就未必管用了。不，你去问李嘉诚就好。李嘉诚知道吗？华人首富，现在没有了啦，现在换了另一个了啦。但是这个世界上他还是很会赚钱的。前一阵子人家才批评他，看他那个财富转过来转过去，转到英国去。现在全部人都发现到他其实有先见之明。他看那个时事潮流的演变，他看得很准，哪里风向啊转向哪里了，他就准准的就跑去英国捞底了，一下子捞了一批，捞了底，买买买买买，在便宜的时候买买买，他已经知道他要起了。现在他们说中国的领袖去访问英国了投资了，当这些东西一投进去的时候呢，整全部的资产都会起来，所以他根本只是才像个三个月半年的时间，他买下去三个月半年，他所有的资产价值全部就起来了。然后他跟你讲怎么赚钱，就是眼光独到，眼光独到。你不可以羡慕人，为什么这个人赚这么多钱，为什么在十多年内就变成他赚的钱是人家那种，他们说一个时期有人家说，就是如果是中那种彩票，每个礼拜都给你中头奖，中了220年才也许才能够跟他的财富相比。人家中一次彩票就高兴到心脏要爆发了，他的财富是你中彩票中了220年，每一期都是你拿头奖，中了220年啊，你才可以有他这样子的财富。人家是一辈子白手起家的，他讲的就是他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修法了生脱死的原理，累积波罗蜜的原理，跟你要赚钱的原理，跟你做好事改变自己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他的原理就是你要在真正重要的地方出手， 你的要在真正的功夫用上去。那这种真正的要点，真正的功夫，它有那个转成效果。所以这个要懂。所以不用智慧的人呢，就在那边眼巴巴，我从早上就开店，然后到了晚上夜才睡觉，为什么我做了一辈子我就还是一个老店？为什么人家可以一辈子白手起家就这么富裕？心态，眼光看到，就是因为他一直在用智慧。他到今天呢，你问李嘉诚，他会告诉你，他到今天天天都去研究啊。人家在忙，他在研究，他研究了过后，他只是一两个判断，这是他的判断，是普通的人拿不出来的。李信，你们都在用 Facebook 对不对？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开创者，最近他会讲华语不错，他华语不错。那个 Zuckerberg 他怎么样？他在他的公司里面呢 ,80% 的时间呢不是去做公司的事情，他是坐在那边看书，然后呢看看研究一下人家做什么，看一看人家做什么。有这样子的 CEO, 这样子的老大，其他人都在忙着做，他没有的，他是给自己看书了解。因为他要开发，他要看到，他要走在时代的前头，他要有那个眼光，他用心在智慧，不是在那边横冲直撞，用心在智慧。所以不管在世界上的哪一个领域，赚钱也好，生活也好，了生脱死也好，不肯用智慧横冲直撞的呢，我可以告诉你啊，做的很少。他以为他做了很多很高兴，不多。肯用智慧的人，他就会做一次就好，胜过人家做很多次，十次百次甚至千次。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戒定慧对我们，如果你要累积布施波罗蜜，你要累积戒定慧。当你戒定慧成就更高的时候，回头这个布施也不一样了。所以第一步要开发智慧。所以很多人以为他懂，他一直做，但是呢不一样。从我们受者来讲，或者是领导者来说，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每一个人做布施一眼看下去很清楚的，那个懂的人做布施跟不懂的人做布施，那个效果差很远的，对这个团体的贡献，对这个佛法的弘扬差很远的。任何人的布施是帮到佛法的弘扬，那你的功德就得了吗？你知道这个布施是功德是什么？功德就是你的布施，布施出去让众生得到好处。你布施那个饭食，他得了他，哎呦，他温饱，他打坐有力量。那你到最后这一切的力量显现成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功德是来自，如果是说布施功德来自带出来的这个好处，那如果你能够在心里面转变，你做的东西都是能够导向让众生离苦得乐，让法脉得以传扬，你的布施就非常的殊胜了。哦，好，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把这些问题呢，第一堂每一堂课的问题都收集起来。因为我要跟大家讲，师父跟大家讲，就是你听完了整堂课布施戒学定学慧学过后呢，你再从头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会告诉你的回答会不一样，会有更有深度。所以不要以为我这个问题看了之后这堂课完了这个问题就丢掉，错，这是错误的学习方式。你要把你上完整个课程布施戒学定学慧学过后呢，我们再重看这些问题，每一课课程的问题再重看一遍，看看你的了解的深度，讨论的深度有没有加深。所以第一堂课到最后一堂课的问题全都好好的收集起来。好，那好，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因为法的力量得以消除贪嗔痴，培育戒定慧，那得以成就止禅观禅，所有的善行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大家最终都能够体证圣道圣果涅槃，彻彻底底的从生死轮回中得到解脱。好，我们一起发愿。一当咪本央哈萨瓦卡亚瓦汉呼图，一当咪本央尼巴那萨巴杰哟呼图，
Mama punya bagang sabba satanang baje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du sadu sadu sadu.